怎么样？彼得之论啊，我们要继续我们快活度日的艺术这个系列。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看到刚才的经文的话，你可以发现，我们今天要谈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可是我必须这样说哈，如果我们真想快活度日的话，如果我们想忠心的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避开这个话题。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传道的时候，他谈论这个话题，比谈到天堂和地狱这两个话题的总和还要多。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如果你去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有将近有三分之一的教导是跟这个话题有关的。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的话，你甚至会发现，在路加福音里面，几乎平均下来每7节圣经的经文，就会有1节是谈到这方面的话题。所以重不重要？重要，是不是？这个不可忽视的啊，所以这是什么话题？金钱哦，对啊，谈到金钱，我大家就这个很敏感的哈。那么我想请问一下，金钱能够买到幸福快乐吗？可不可以？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那到底可不可以？哎呀，这个很麻烦的哦，你看它分两边的哈。西北大学跟麻州大学，他们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研究，他们把过去22个中彩票的、做大奖的来做样本来做研究。后来他们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他们得到一个结论是，中彩券的人并不比那些没有中彩券的人更快乐。他说："事实上，他们反而从一些日常的生活事件里面，比如说他们去观赏那些日落啊，或者是欣赏一杯咖啡啊，从这里面失去过去所拥有的乐趣。也就是说，他们得到大奖以后呢，反而怎么样？反而没有办法享受他们平常得到那个享受的，没有享受到他们平常得到那个喜乐，很有意思，对不对？你中了大奖，这些正常的事情，反而怎么样？反而失去了，所以金钱能够买到幸福快乐吗？哎，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提到那个 Bono 啊，那个唱那首歌的 "I'm still looking for what I wanted"，我还寻那个人在寻找我所想要的，记不记得？他住在哪里？住在法国的一个边缘，一些很高级的住宅区里面，钱财多的是，可是他现在怎么样？他仍然在寻找。他要寻找的，弟兄姊妹们，金钱能够买到幸福快乐吗？当然有人在笑，有人在看呢。哎，徐叉叉，请问一下，好像也有很多有钱人也很快乐呢，同意吗？你们当中有钱人不就很快乐吗？是不是？哎，那怎么说呢？这不，我们有钱人怎么说？那这个好像金钱跟快乐，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好像也有一点关系啦，是不是？那你怎么说？我告诉你怎么说好了，好不好？实际上哈，有没有可能这些人已经找到了，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可以过一个很快乐的日子，这里面的秘诀，同意吗？他们可能就找到了这个秘诀，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好不好？这个秘诀在哪里？这个秘诀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在箴言里面已经放下来了。他是希望我们去看、去发现，而且怎么样？而且去应用。但是我们必须说一句实在话，很多人都是根据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方式来做判断，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没有去理解到这些秘诀。甚至我听说什么，我会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有一个误解，或者是说只停留在一些表面上， 哎呀，我们说什么？哎呀，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说，哎呀，圣经里面一些规条啦，哎呀，如果圣经没有明文禁止，如果圣经里面不是一些非法的话，那我可不可以去做？可不可以做？你们都不敢讲话了。如果圣经没有禁止啊，那怎么样？那我就可以去做嘛，是不是？听起来有没有道理？也蛮有道理的、啊、对不对？圣经没有禁止，也不合法，不非法，那我当然就可以做嘛，是吧？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问题是什么？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那就是说，什么是明智的做法？我上次已经一再提过了哈，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绝大部分的情况，绝大部分的选择，实际上并不是道德上的问题，是不是？很多时候怎么样？很多时候是我们说，到底什么是智慧？在这种情况之下，说什么才是有智慧的？做什么才是明智的？我要怎么样来处理这种情况是有智慧的人呢？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同意吗？是不是？请容许我说，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只是仅仅遵循一些规条，而没有智慧的话，没有从神来的智慧的话，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会严重的混乱我们的生活，同意吗？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常常，哎呦，这个讲这个，那个讲，那我们要是没有智慧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们就很容易混乱了，特别是在金钱方面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谈，明智的来处理金钱。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仔细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箴言告诉我们很多重点。第一个重点，金钱它有能力的，金钱有不寻常的能力。你可能会很惊讶，哎呦，金钱有能力哦，哎呦。但我问各位一个问题，说金钱可不可以买到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说可以，有些人不可以。知道吗？在教会里一般的想法是什么？直觉反应是什么？当然是不可以的啦。金钱，圣经说金钱是怎么样？金钱是万恶之根哦，哎呦，要命了，你看到没有？哎呀，金钱是错误的，金钱是什么？今天早上还有人讲是俗气的，是不好的。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对不对？可以吗？奇怪，我们今天这个现象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实际上你注意的一件事情好没有？箴言谈到钱财的第一个论点，很有意思的，我告诉一个人，金钱是好的无比的。哦，这没有让你惊讶。事实上，第二怎么样？我们可以在箴言里面看到很多很多的经文谈到什么？金钱可以是一种祝福。实际上，金钱是一种祝福，是带给勤奋人的一种肯定。怎么样？是一种福气。比如说，箴言第十章第四节说得很清楚，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游手好闲的，招致贫穷。勤力工作的得到富足，哦，很清楚了吧？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箴言的话，你会发现箴言一次又一次，一遍又一遍的把自我节制、自律、勤奋跟富足连接在一起。比如说箴言第十章第二十二节，就下面一节：这耶和华所赐的福，怎么样？使人富足，并不加上愁烦。这个好不好？你要不要？这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无比的嘛，是不是？哎，你们怎么都没有确定啊？要不要啊？要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没有，在圣经里面，财富本身并不是邪恶的，好不好？是不是啊？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圣经里如果你去注意的话，圣经里面关于这个财富啊，有很多积极正面的论述。讲一简单的例子，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了万物，对不对？创造了一切，然后说什么？看这一切都是好的，哇！然后怎么样？然后接着就说创造了人类，对不对？然后创造了人类以后说什么？他说：“来来来，这个很好。”然后怎么样？我要把这一切交给你来管理。他说：“我要管理，你要管理天上的鸟、飞鸟，怎么样？地上的昆虫、海里的鱼，对不对？都要交给你管理。”也就是说，怎么样？他将人类给了人类一个权柄，一个权力去照管神所创造的这些很好的东西。请你想一想这一点， 你从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当神赐福你的时候，当神以能力、以财富或者其他种种来赐福你的时候，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其实是要你使用这一些来照管他所创造的这个美好世界。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用圣经的这个角度来看你的财富，来看你所拥有一切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会不会让你很兴奋？你会不会啊？你们怎么都奇怪，现在是几点啊？应该醒来了吧，十一点多了吧。对，我们刚刚第一堂的时候都还有回应的，你们这一堂都不回应了，你们都在吧？当你听到神要赐福给你，让你管理这些东西，让你别人得福气的时候，会不会让你兴奋？会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我像我就很兴奋。弟兄姊妹很重要，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是不是啊？神给我这一切东西，就是要来让我使用，来赐福这个世界，要来把丰富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们，金钱在圣经里面第一个观念上面是可以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是一种祝福。但是圣经没有停留在这里，如果你去看箴言，箴言也谈到了关于金钱危险的另外一方面。金钱也有腐败的能力，金钱可以让我们怎么样腐败，金钱可以腐败我们内心的正直。箴言十一章第一节说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来念：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也为他所喜悦。请你注意到这个字眼，憎恶。憎恶这个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如果你去注意的话，是形容神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最强烈的字眼之一。而这两个字憎恶在圣经里面只用在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神非常憎恶偶像崇拜，非常憎恶他用这个字眼。第二个，神非常憎恶的是什么？那些淫乱不道德的性行为，神非常憎恶这些东西。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这里，神非常憎恶什么？诡诈的天平。什么意思？什么叫诡诈的天平？骗人的斤两，我们偷斤什么减两，对吧？以前的话现在没有那个秤子，秤的话容易。以前是用什么？以前是用天平，对不对？对。今天是新美的生日，新美说，我去买个蛋糕，也不能称了，买豆子好了，好不好？我去买豆子，再回来打豆浆，做豆浆蛋糕啊。我去店里面去买一斤豆子，然后那个店里面的人说：“哦，你买一斤豆子，好。”然后就怎么样，拿一个袋子，然后就把豆子差不多一斤的哈放进去，然后就把它放在怎么样，放在天平的这一边，然后怎么样就拿砝码，你们懂不懂啊？是吧？把砝码，就把一斤的砝码就怎么样放在右位这边。那如果是怎么样，如果这边太高的话，那就再多加一点豆子，让它怎么样，让它能够平衡啊。如果这个老板是一个不好的，他就弄偷斤减两，拿一个其实没有一斤的砝码，其实只有0.9斤的砝码，他把标一斤的砝码放上去的话，那么怎么样，你买的东西怎么样？少掉了，是不是？这个是什么？这个诡诈的天平啊！啊，这里神非常憎恶，为什么？因为你在商业上面，你有一个不诚实的交易行为，你让你的客户，你让你的交易对象蒙受损失。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你已经被金钱所败坏、所腐败了。这是神非常憎恶的。哦，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呢，箴言也告诉我们，第三点，金钱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重整我们的观点。金钱可以重整我们什么观点？箴言里面谈到了三方面。第一个，箴言告诉我们，它重新重整我们的永恒的视野。箴言第十一章里面第四节里面谈到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醒。这里说什么？这里说，我们一起来念：在神发怒的日子，怎么样？财物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拯救人脱离死亡。 在神发怒的日子才会怎么样？毫无益处。什么叫毫无益处？一点用都没有。我问的问题好像很愚蠢，就意思就是一点用都没有。在神发怒日子财务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这边正言在提醒我们，财务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什么是重要的？这个现实上面，很多时候会给我们一些虚假的一些观点，会让我们相信哈，我们的生命从出生 到死亡，到进棺材啊，怎么样？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挣多少，能够挣多少，能够拿多少多少，能够聚集多少就多少，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重要啊？弟兄姊妹们，这个观念、这种想法、这种谎言扭曲了我们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这种观点让我们看法被扭曲掉了。这个观点、这个谎言让我们看不到何者为重，什么是轻的。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到圣经这里说什么？在神发怒日子财物毫无益处，唯有什么？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唯有公义能救你脱离死亡。根据这节经文，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公义。那么在圣经里面提到什么是公义的？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什么？耶稣 是我们要重要的，神的话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人的灵魂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救赎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不是？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些事情是我们要严肃来面对的。请问一下，神发怒的日子重不重要？神发怒的日子重不重要？我再问一遍，神发怒的日子重不重要？重要。弟兄姊妹们，很重要。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当那一日我们面对主的时候，神不会在意我们房子的大小，神不会在意我们开什么车，穿什么名牌的衣服，拥有什么财富。当我们面对神的那一天，神真正在意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你如何处理我所赐给你这一切？神真正在意的是你怎么看待我的儿子耶稣，你怎么样传递恩典，你带出什么影响，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在你的社区里面带出什么影响，带做出什么贡献，这是神在意的。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这是神所在意的，也是我们必须非常注意的，非常要思想的，同意吗？所以金钱可以重整我们对永恒的视野。第二个，金钱可以重整我们对自己的视野。箴言十章十六节，一人的勤劳致身，二人的进项致死。什么意思啊？懂不懂？好像很文绉绉的哈。我们再看新译本的翻译，新代新一点，新译翻译是什么？一人的工价就是生命，二人所得的怎么样？却是刑罚。哎，这样有没有清楚一点啊？啊，这节有没有很有意思？你们发现这节圣经很有意思，是不是？想一想哈，同样得到工价，结果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哎！一个一人所得的工价带出什么？生命。那么一个邪恶之人所得到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刑罚，罪恶刑罚，死亡， 对, 对，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怎么知道说我到底是义人还是罪还是恶人？哎，如果你去看看这个箴言十一章二十六节，他说什么？囤粮不卖的，明必咒诅他。这个是义人还是恶人？如果今天换了饥荒，你们家正好是做种大麦的，正好大收成，这个时候是好事还坏事？好事哦，对不对哈？正好大饥荒，全部都需要怎么样？需要粮食，对不对？然后你现在是赶快怎么样拿出来卖，还是哦，大好机会，赚钱的机会来了。现在价钱还不是那么好，我就把它囤积起来哈，等到过两天过一个礼拜，大家粮食都快不够了，忽然间价钱忽然间倍增了，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再来卖。就是经文，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 如果你知道你隔壁的邻居里面有粮居然不卖，要等到价钱高的时候，你会什么？哦，你真聪明哦，你会怎么样？你会咬牙切齿恨死他，是不是？所以这个恶人还是义人，恶人。然后你看下面，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什么是义人？想到别人的人，对不对？啊，什么是恶人？恶人带出来什么？是刑罚，是死亡。你看嘛，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像义人，赚了钱怎么样？会想到别人，会通过慷慨，会通过适当的管理，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让别人得到益处，经历到爱，经历到神的恩典。这些恶人只会想到什么？想到自己，只在寻求个人的利益，没有把神托付给他们的好好使用。所以你看这边讲很清楚，囤粮不卖的民必咒诅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同样的情况，对不对？两个类似的情况，完全不同的结果。一个充满贪婪的说，哦哦，太好了，这是我发财的机会啊！我要囤积起来不卖，等到价钱翻倍或者是五倍的时候我再来卖，哦，那个时候我觉得发了发了发了。艺人呢，我情愿即使吃亏，现在该做的什么？现在大家闹饥荒，现在需要什么粮食？现在我虽然我现在卖出去我可能怎么样也会吃亏，但是怎么样，我宁愿出去，我做我该做的。一个圣经的学者 Bruce Wicky， 他解释这段圣经，他做一个注解，我很喜欢注解。他说什么？他说义人情愿失去利益让群体得益，恶人却宁愿不顾社会图利自己。讲清楚了吗？有没有很清楚？弟兄姊妹，我必须说，我感谢赞美神。我当我准备的时候，我想，哇，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我就想到弟兄姊妹在 神里面忠心的摆上，你们的奉献，弟兄姊妹，你奉献，你把金钱奉献，不管你多少，你有没有想过你所奉献的，使用让这个教会能够使用传福音，你所奉献的支持我们教会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在中国也好，在 南非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都能够怎么样，在尼泊也好，都能怎么样，都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让别人得到福气，生命得到改变。你有没有想过？你没想过啊？我想，好，我讲简单一点好了。我们当中呢，有人支持我们晨曦会的戒毒中心，对，你有没有想过，你所奉献的那一分钱、两分钱，那些钱，因着你奉献摆上的，让一些年轻人被毒所捆绑的人，能够怎么样，能够脱离出来？能够生命得到改变。我讲清楚了吗？金钱可以让人得生命，也可以带出刑罚，这个很重要的。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所以要小心。箴言在这边提醒我们，金钱实际上可以重新调整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我们可能会忘记是神将这些东西赐给我们，让别人得福，让我们自己也蒙福，不止蒙福自己蒙福，也让别人得到福气，然后容神益人。然后金钱呢，也可以重新调整。最后一件事情就是重新调整我们怎么样，我们生活的视野，我们对生活的视野。我不知道各位没有注意， 我上次问一下，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请各位最少要读过箴言，我请各位能够好好把箴言读过。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读过箴言的，你不要举手了，没关系，算了。我看你们每个人都好。如果你读过箴言的话，你会发现箴言里面有没有谈到祷告？有没有？有。但是你很注意一件事情，箴言里面从前面到后面，这个里面呢，谈到祷告只有两节经文谈到祷告，只有两节经文，而且很有意思的，这个祷告的重心在哪里？啊？今天我们谈什么？金钱嘛。我今天提出来一定是这两节经文在谈金钱。我们来看看这个祷告是什么？箴言第三十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哈。第七节他说什么？我求你两件事情，向你祷告。我求你两件事情，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 求神赐给我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求你使我什么？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不要让我落在这个虚假和谎言里面，对不对？很重要的。好，第二个求什么？第二个求你怎么样？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当用的饮食。哇，很棒！为什么？因为啊，恐怕我饱足太有钱了哈，不认识你说怎么样？耶和华是谁呢？又怕我贫穷怎么样？就偷窃，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有没有很棒的一个祷告？有没有很实际的祷告？你有注意到没有？是不是？请你把这里注意这个字眼呢、啊？我怕太有钱了、啊，就说什么？耶和华是谁呀、啊？哎，记不记得这句话出现在哪里？圣经里面有没有其他地方有没有出现过？有没有？糟糕！第一堂还有人回答，第二堂没有人回答。你们好好读圣经。出埃及记，记不记得？出埃及记第五章，摩西来到法老面前，他说：“耶和华差遣我到这里来，我告诉你，我要把这一批人怎么样带离开你这里。”法老对摩西说什么？耶和华是谁啊？耶和华是谁啊？我不认识他，我是法老，我很有钱，我很有能力。耶和华是谁啊？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财富跟能力扭转了他的观点。箴言的作者就是把这个提醒拉回到原来那个故事，然后比成一个祷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告诉神，我不想那样过生活，我要谦卑的来信靠你，所以求你来帮助我，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管家。弟兄姊妹们，你想一想，有什么比金钱跟地位会让我们过于自信的？同意吗？很多时候金钱跟地位会让我们很自信，甚至过于自信，认定我的成功、哦、特别是我很成功的时候，对吧？哎，我们越成功越容易被这个谎言所蒙蔽所欺骗。我会说什么？这是我的主意，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一手造成的。哎呀，哇，这是我的，干嘛？你看我做的多好。哎呀，要是没有我你们怎么样啊？要你看，就是因为我，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哎，我们有没有讲过这话？还有人一些诚实的，还不错。我们很多时候就这样子，你知道吗？第二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就过于自信，我们就忘记了是神的恩典。美国的总统，以前的总统林肯总统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他批评美国，他说什么？我们在财富和能力上已经壮大，但陶醉在梦幻的成功里面，我们已经认定我们足以自给自足，不需要救赎和恩典了。他说我们自豪地认定不必向那个创造我们的神祷告。他说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反省，我们要禁食祷告在神面前。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早祷会就是这样开始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一个国家是一针见血。当时的美国是这样子，今天的美国也是一样的，同意吗？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一个国家是如此，对你我今天也差不多了，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为什么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在我们湾区了，我必须说，其实在我走那么多，我看到哎，这个湾区真的是天堂啊，气候好，环境也很好，对，人也很好，对哈。我们非常富足，但是弟兄姊妹们，想一想这句话，我们感谢神啊，对，但是千万要小心，财富和资源可以引诱我们远离神，不再依靠神。我们可以说，哎呀，我已经够了，不自足，不需要了，不需要神了，我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不需要向创造我们的神祷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金钱可以改变我们的视野。好，我们看到金钱有能力，对不对？可以祝福，带来祝福，也可以带给我们什么腐败，也可以调整我们的观点。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哦，为什么金钱有那样这个能力？是不是？为什么金钱可以这样子？其实弟兄姊妹们啊，为什么金钱有这个能力，能够祝福，也能够毁坏，也能够调整？因为金钱有它阴险的一面，有它的谎言。我们来看看箴言第十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在箴言第十章第十五节这一节经文里面有一句话， 在箴言里面重复了两次。我希望我们注意这一节经文，看到这一点，因为我不希望我们落在这个光景里面来过日子。我希望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你人生的一个意义肯定，因为这才是神真正眼中的你。这里说什么？富翁的财富是他的坚城，坚固城，坚城有时候讲不清楚，奸诈的奸，坚城，坚固城，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灭亡的因由。好，看到这句话了，然后你看看箴言第十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很重要的。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高台，一人投奔就得安全。十一节，富人的财富是他们的坚城，在他们的想象中有如高墙。这节经文很有意思的，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完全是相对的，同意吗？哦，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注意所描述的是什么？在他们眼中有如高墙。是什么在他们眼想象中有如高墙？城堡，是不是？是不是？不是，是什么？财务。我们必须想一下，我想请问 请注意，请各位有一幅想象，一幅图画，想一想，在古代的城市通常建筑在哪里？都是在高山上，是不是？同意吗？你如果看电影的话，你会有没有古代的一些城墙城市都在高山上面，然后怎么样，四围都有很高的城墙围绕着，是不是？哎，你们有没有看电影啊？对不对？我讲清楚了吗？一个城市的话，一般都会有很大的城墙围绕着。哦，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怎么样，会保护的，怎么样，可以防备野兽的侵袭，可以防备敌人的攻击，甚至可以防备什么风暴啊、沙尘暴的侵袭。哦，所以城市在古代里面是最最安全的地方，讲清楚了吗？是不是？所以这样子是非常嘛，所以因为是安全的话，所以这里面的地价高不高？很高哦，古代的城市那个地价可以媲美我们阿玛顿 Valley 的房价，很高的哦。然后说你知道吗？所以穷人买得起买不起？你们都不敢讲话了，穷人买不起高价的房地产，只能够怎么样？只有那些有钱人在住在里面，那些身份低的，那些穷人就怎么样？就不得不住在城外面，城外面的山谷里面，住在那边安全不安全？很不安全，是吧？会受野兽的攻击，会受敌人的侵入，会受一些东西，所以怎么样？是很不安全的。所以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如果你住在城市里面，那也代表什么？代表你是一个有钱人。有钱人怎么样？身份地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啊。我讲清楚了吗？很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是住在城市里面，那也意味着你的身份是非常显著的。也就是在古代的世界里面，城市是安全和地位表征之源。但是请你注意到，这两节经文不是说富人居住在城市里面，而是说什么？而是什么？而是富翁的财富，财物是他们的坚城。什么意思？你看第十八章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富翁的财物是他们的坚城，在他们的想象中有如高墙。财物他们想象中有如高墙，他们的财物对他们而言就是什么？他们安全，就是他们的意义。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到这件事情。身为教会的牧者，我必须提醒你们弟兄姊妹，这是虚幻的。请你注意到第十一节、第十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的高台，一人投奔就得安全。真正的耶和华才是你我的安全，真正的耶和华才是你我的意义，才是你我一切的重点。这一节经文我们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再谈。金钱的谎言是很危险的，弟兄姊妹，很阴险的。的确，金钱好不好？好不好？哎，你们有点确据好不好？讲了半天，好不好？ 当然是好了，不然你要不要钱？你不要钱给我好了，好吧？金钱当然是好的，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千万不要认为因为有钱我们是很安全的，因为有钱就能够显出我们重要的。请问一下，你的 401k 现在是多少？现在比较好一点的，现在股票很涨哈。你难道你可以确定以后你的金钱就一定很好吗？你知不知道你以前的那个 Social Security 全额的话是65岁哈？如果你是1954年生的，以后你是几岁才可以领全额？哎，还不错，还有人知道，你要67岁以后才有哦。啊，你如果是1956年的话，怎么样？你要67岁2个月以后才可以领全额。我跟你讲，这个是每次都会不一样的，你的钱就是嘛，一直越来越说的，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搞不清楚。说实在的，这也是金钱能够把我们搞得昏头转向的原因，因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同意吗？但是如果你想借着金钱、借着财富得到满足的话，你会很失望。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说，因为这不会持久。不管你拥有什么，明天一定会有更有钱出来，是不是？无论你拥有的东西有多棒，无论你拥有多少，他们不能够让你长久满足。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即使事情环境不会变，谁会变？谁会变？我会变，我的心会变，同意吗？我跟神说，神啊，给我100万，我就高兴了，我就满足了。今天神忽然大发慈心了，忽然间从天上降下100万给我，我高兴不高兴？高兴了，然后满足了吗？当然满足了，一下子一定很满足的啦。哦，高兴，感谢赞美主，100万，哦，现在我100万了。等他睡过觉，明天一早上起来，怎么样？有200万了，不错，我只要150万就好了，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即使环境不会变，我们的心会变。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说，我们都一样，同意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会明智的来处理钱财。我们需要知道如何来掌控钱财在我们身上的力量。我们需要学会来掌控钱财，而不是让钱财来掌控我们。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吗？好，如何以明智的来处理钱财？首先呢，我们需要拒绝贪婪的心态。我们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有一些东西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同意吗？有一些东西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金钱买不到你的圣洁，金钱买不到救恩，金钱买不到永恒的奖赏，金钱买不到真正的生活，金钱买不到你的孩子脑海里面那个你跟他花时间在一起的美好时间的回忆，同意吗？弟兄姊妹们，你孩子真的希望你赚很多钱吗？还是希望你今天爸爸你就陪我去骑个脚踏车好不好？请你想一想，很多时候你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在他脑海里面你是希望他想一想说，爸爸一天到晚就是加班赚钱呢，还是说，哦，爸爸，哇，好高兴哦，上个礼拜你跟我一起骑脚踏车，哦，爸爸，哇，好高兴哦，上礼拜你跟我一起去钓鱼。第二层面，请你想一想，这个是金钱能够买得到的吗？请你想一想，很重要的。弟兄姊妹，神耶稣基督在很多的地方都一再的提醒我们要注意贪婪，要注意贪婪，要注意贪婪。因为怎么样？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基督一再的提醒我们？但是他没有一再的提醒我们不要去谋杀，谋杀对不对？谋杀的确不对，对，但是他没有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去犯奸淫，奸淫对不对？奸淫也不对，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常常提醒我们了，对，为什么？但是耶稣基督一再提醒我们怎样要贪婪，为什么？你会不会想说，哎呦，哎，这个女孩子，哎，我怎么跟她睡在一起啊？发生什么事情啊？当我犯奸淫的时候，我们很清不清楚？我们很清楚的，显而易见的，同意吗？是不是？所以耶稣没有提醒，你要提醒，你要提防犯奸淫，我们很容易自己清楚的，这些东西很清楚的。但是 他一再的提醒要担心贪婪，为什么？因为说实在的，没有一个贪婪的人会承认自己是贪婪的，同意吗？没有了，对不起啊，我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到，说不定是你啊，还没跟我谈呢，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贪婪的会说啊，对了，我承认许渣，许渣，我承认我很贪婪，我就是这样子，没有哎，我们都认定是谁贪，我怎么会贪？一定是志平贪了，怎么他比较贪了，怎么对？啊，即使我知道我有点贪，怎么样，我会说什么？他比我更贪嘛，是不是这样的？不是，志平不是，志平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一再提醒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在这个陷阱里面。要明智的来处理金钱，首先就是要什么？学会拒绝贪婪。然后圣经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操练播种的原则。操练这个播种原则，什么叫播种原则？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其实常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哈，比如说箴言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们刚刚念的，我们再来念一遍，怎么样？有施善的，却要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哎，这个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逻辑啊？你想一想看哈，这有没有矛盾呢？我给出去，我就会变多。你要不要？你相信不相信？你身上多少钱？你现在钱给全部给我好不好？你现在给我，你会变多了，对。你身上有十块钱，你给我，你变会给你二十块钱。这个逻辑合不合？不合的。我们想想看，这个如果这样的话，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这种说法在整本的圣经里面，整本的箴言里面一再的出现。那显然有没有道理？有它的道理。为什么？我们可能在我们逻辑里，我们是不是想不过来？但是请你注意一下，如果你会种菜的话，如果你是农夫的话，你可能知道什么叫做播种的原则，是不是？有多少人种过菜的，种过东西的啊？如果你有这个观念的话，你就觉得哦，这很有意义了。为什么？你撒种子出去的话，你会得到什么？成长的。你如果种一颗，大家醒来了哈。如果你种一颗稻苗，撒一个稻，那个稻子下去，你会不会长一颗出来？会不会？会不会长一个豆子吗？稻子不是豆子啊，稻子，然后就会长出来很多的哈。那如果你撒一片下去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一大片的稻苗出来嘛？是不是？那你就会收集很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哦，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太好了。这个是新疆来的哈密瓜种子，是甜的，甜的不得了的，这个全世界最棒的地方的，出来哈密瓜，哦，这个很珍惜的，我要怎么样？我要收苦了，包好。请问一下，你明天可不可以吃到哈密瓜？你可以要从别人进口的，不可能从你这边出来，你知道意思吗？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哈密瓜种子撒下去，怎么样？你会不会得到哈密瓜？我讲清楚了吗？这是个播种的原则。弟兄姊妹们，意义是什么？请你想一想，这边箴言告诉我们，你身上，请你，如果你有钞票，拿出一张钞票来，请你想一想，这一张钞票，每一张钞票，你身上神给你的每一张钞票，你所拥有的东西。好，这篇你看哪个阿公？弟兄姊妹，请你想一想，这一张钞票，每一个你拥有的东西，你把它看作一个种子，你把它看成一个种子。弟兄姊妹们，这是充满潜力的。我讲清楚了吗？你不要以为只是一个稻子种子而已，你把它撒下去，长出来了，结出了什么样？十倍、百倍。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吝啬，你紧紧抓住这个金钱，你就是在抓住那个种子。那么你不要期待它会发芽，它会结果。我讲清楚了吗？你就必须要怎么样撒出去，它才会发芽，才会结果，然后怎么样，你才会得到收成。弟兄姊妹们， 有没有道理？如果你没有，你觉得这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话，请你想一想，你可能就是那个紧抓不放的人。记不记得我刚开始在讲什么？金钱能够买到幸福快乐吗？可不可以啦？现在都不敢讲话了，到底可不可以？不可以，可以。我告诉你，希望你有个概念。波士顿环球报在几年前有一篇报道，标题是“金钱可以买到幸福快乐”。哇！这篇文章说什么？这篇文章2008年，如果你们有兴趣上网可以看到，我经常还看到了。哦，他们说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新的研究发现它是可以的。哟，那么怎么样？哎，一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如果你花在别人身上，如果你花在别人身上，金钱可以带给你幸福快乐。请问一下，这个结论是新的还是旧的？可是，在圣经3000多年前的箴言里面，有没有提到？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我给出去的时候，你我会更快乐，会更健康，为他人的好处，为了神的荣耀，为了神国的扩展，把资源分散出去，这是重点。那么，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不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不是？记不记得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在讲哥林多后书8章9节，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学习耶稣基督，为什么？将你们所拥有的分享出去。为什么？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十字架，十字架才是你人生的意义跟安全的根源。当你我看到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被提醒，我们是被神所爱的。那种安全感是金钱永远没办法买到的。当你我看到在十字架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知道，那是金钱永远没办法给我们的肯定，永远没有办法给我们的人生意义。为什么？弟兄姊妹，很重要，因为耶稣基督放弃了天上的富足，所有的一切成为贫穷，让我们因此得到富足，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表明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愿意这样做？在告诉我们什么？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比天上所有的财富更有价值，同意吗？就是因为这样子，他降世来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你我有这样认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从任何的捆绑里面被释放出来。所以如何处理金钱，我把箴言里面的一些说法整理一下，一个五个重点。第一个，箴言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努力工作，充满智慧，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钱财，同意吗？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要获得更多钱财的话，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傻瓜。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说的。第二个，钱是从神而来的祝福，如果我们把它分享出去，反而会得得更蒙福。第三个，神赐给我们钱财有一个目的，因为他是神，是慷慨的，所以他以慷慨待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以慷慨来对待别人。如果我们能够慷慨的使用我们的钱财，神会更慷慨的赐福我们。这是播种一个原理。第四个，节俭好不好？节俭很重要，节俭是明智的，是对的，但是永远不要认为你的储蓄会提供你足够的安全，你不要以为是这样子。第五个很重要的，第五个，财富比贫穷更好，所以我们每个人要追求财富，但是财富不如公义、谦卑、智慧、良好的人际关系。请你记住，你的孩子需要你的时间，不是需要你的金钱。敬畏耶和华是比你的财富更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钱财神赐给你，你要好好使用，让你自己得到福气，也要让别人得到福气。你怎么样使用是一个很重要的。我盼望我们在面对神那一天，在神发怒的那一天，我们能够站立在神面前，神说，你这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 与我享受一同的乐趣。你知道神赐给你财富的目的是什么吗？弟兄姊妹们，你知道该如何明智的来处理吗？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来处理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财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世行走，我们都要面对金钱的问题。我们好像一直穷其一生，我们就在追求，就是要来得到一个肯定，要得到一个价值，要得到一个被接纳。我们常常用我们的金钱来表明我们的身份，来表明我们的地位，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被金钱所蒙蔽，我们忘了金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要让我们能够使用，以至于我们让自己得福，也让我们身边的得福。天父，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今天的这样信息不是只有一个道理，而是能够真正进入到我们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转变，我们有智慧来处理我们所用的钱财，这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主，钱财不是坏事，但是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知道怎么样使用，以至于真的是让自己让别人能够欢喜快乐。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